军人面对战争中无法预测的情形时，常会想到的就是死亡。这时他们总会设法为自己打气，也安慰后方亲爱的家人。通常他们会写一些感谢和劝勉的信，鼓励他们所爱的人能够勇敢地继续向前，并且活得像样地带给他们荣誉和安慰。就许多方面来说，保罗给腓立比人的书信就像一个觉得自己即将光荣阵亡的战士所写的一封家信。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承受着极大的苦难，觉得自己可能即将被杀害，所以他写信给那些他所爱的人。因此给腓立比基督徒的信语气虽然沉重，却充满关怀之情，忧伤难过却带着喜乐安慰，感恩里柔和的甘甜和苦涩。对保罗而言，这些话语是他最后的忠告，也是对他那些忠实的朋友们由衷的感谢。这是保罗坚毅书信系列的最后一课，第五课，题目是保罗和腓立比人。我们要查考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书信。在信中，保罗鼓励那些因他所承受的苦难而忧愁的腓立比基督徒，就是他在与腓立比教会正面临一些逼迫患难，并且预测到自己有可能即将死亡的时候，保罗写了这么一封充满鼓舞劝勉的信给腓立比教会。我们对保罗与腓立比人的研读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考察保罗写腓立比书的背景，接着要查看这封书信的结构和内容，第三，我们要探讨这封书信在现今时代的应用。让我们先来看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这封信的。我们在查考这一系列建议书信时，屡次提到一定要知道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信，以及他写的信是给哪些人。晓得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正确的了解保罗书信的信息，也能够照着他的心意领受他的教导。所以在探讨保罗给腓立比人的这封书信时，我们必须问以下这些问题：谁是腓立比人？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保罗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带着权柄的教导，也使我们能将他们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考察保罗写腓立比书的背景时，我们要着重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探求保罗与腓立比人的关系。第二，我们会提到保罗在狱中受苦的一些细节。第三，我们要查看保罗写信给他们时腓立比教会的情况。让我们先来看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腓立比是当年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一个重要城市，马其顿位于现今的希腊地区。腓立比城依着威亚伊格纳区的大道，那是首都罗马与帝国东部几个行省之间的交通要道。腓立比的地位独特，它是罗马的殖民地，却享有与罗马一样的行政特权。正如置身于意大利一样，它的居民甚至可以拥有罗马的公民权。保罗大约是在公元49或50年与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时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保罗到腓立比之前是在亚细亚传道，接着他领受了一个异象，是有人请求他过到马其顿去传福音。保罗顺从了这个异象，就坐船到了马其顿，在尼亚波里上岸，然后一路行到位于尼亚波里西北十里以外的腓立比城。使徒行传16:12-40记载了许多保罗在腓立比所遭遇的事情，例如在那里保罗得着一个欧洲的第一个信徒，是一个做生意的妇女，名叫吕地亚。也是在那里他把巫鬼从一个使女身上驱赶出来，为此他被下到监里。还有那著名的腓立比狱卒归信基督的事迹，就是因着保罗对他的体恤使他深受感动而归了主。保罗在腓立比的服事非常的圆满，以至于他虽然离开了那里，腓立比的基督徒还是继续的帮助保罗，在他有匮乏时屡次以资金资助他。 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如此述说该教会的慷慨资助。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腓立比教会非常关爱保罗，屡次在财务需用上资助他。根据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八节，腓立比人甚至在保罗写这封信前不久还馈赠他礼物。保罗如此写道：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但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虽然教会里有些信徒在财力上似乎相当的丰足，不过教会整体而言是极其贫困的，因此他们无法经常以金钱资助保罗，然而只要他们有机会，一定会慷慨解囊，就如腓立比信徒关爱保罗一样，他也非常关心他们。他赞美他们对主的委身，在宣扬福音上与他同工。保罗认为他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极其享受与他们的团契，也非常惦念他们。腓立比书一章四到八节，保罗这么写着：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你们常在我心里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事实上，从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四章一节，保罗有数次称呼腓立比信徒是他亲爱的弟兄。保罗在此用的希腊字是
agapetos，
他通常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亲密的同工和心爱的朋友，例如推基古、以巴佛、腓利门、安尼西姆和路加等等。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关爱显然极为特别，超越了其他的教会。这样的心思不只是显于彼此之间的归属感和熟悉程度，也表现在继续深厚的团契友情上。这样的关系并不足为奇，我们不难想象保罗与接待他的吕地亚，或者被他救过命的狱卒，甚至与那位污鬼被驱出的使女之间，依然存在着亲密的友谊。无论如何，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眷爱是与日俱增，而他们对他也是如此。我们已经见识了保罗和腓立比人彼此之间的关爱扶持，现在要来看使徒在狱中受苦的一些描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人时，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患难？在他漫长的服侍生涯中，保罗经常遭受到巨大的磨难，他屡次被鞭打、被棍打、被强盗袭击，好几次被下在监牢里，还有一次被石头打到几乎要死亡。在这些艰难中，他也不是每次都能安然承受，有时他也觉得忧郁伤痛，甚至觉得无望无助。例如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中，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这样叙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在这里，保罗描述那种被击倒的感受，也因着所承受的境况如此艰险可怕，使他一时之间甚至失去活命的盼望。保罗当然知道生命绝非无助无望，神能将我们从各样灾难中拯救出来，可是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如同我们一样会有软弱的时候。事实上，知道而且信赖神的全能，有时并不足以使我们免于陷入沮丧绝望里，甚至连保罗都有挣扎和煎熬，觉得自己被弃绝， 因此有想放弃的时候。我们读他在腓立比书的描述，会意识到在写信给他所爱的教会时，保罗正承受了那种痛苦的煎熬。他的神学使他能够依然持守真理，激励他相信即使透过苦难，神都能成就美好的结果。但是保罗的心情仍然沉重，极度忧伤。在给腓立比人的信里，保罗没有明述所有令他忧烦的苦难，但是他提到其中的一部分，也透露出这些苦难在整体上对他的心思的影响。例如他不时提到死亡可以让他脱离这一切的苦难和煎熬。例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这么写着：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在这句话里透露出他面临患难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所期待的解脱就是一死了之，并且他也视目前的苦难会导致他的死亡。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这么解释他的看法：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此时缺乏勇气，但是他希望试炼临到时他有胆量面对。保罗在意的是如何尊荣基督，无论是坦然自如地承受试炼，或是勇敢凛然地面对死亡的解脱，他都能够持守住所承认的信仰。接下去保罗马上以这些话语表明他的渴望：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写这些话时，他实在渴望一死了之，可是他一向是希望能够活着去传道，将福音带到新的地方，传扬给不同的人听，把救恩带给世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基督徒应当不想去死，虽然死后可以与主同在，我们也当要有这样的盼望，然而这不至于让我们迎接死亡如同好友一般。我们受造是为了活着，圣经也教导说死亡本身是一个诅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里更称呼死亡是个仇敌。不过即使他恨恶死亡本身，在此时此刻保罗的人生里，他所面临十分险恶难以承受的压迫，却使他认为离世与基督同在的好处远胜过他继续传道的心志。然而保罗并非只是以期待死亡来暗示他饱受折磨的心态，他也在不同的地方明白述说他的状况。比如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他如此讲到以巴弗提从病中康复：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以巴弗提若是死了，一定会加增保罗已有的悲伤忧愁。然而即使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可以减轻保罗的牵挂，也无法完全泯除他的忧愁。保罗为何忧伤牵挂且讲到死亡？最好的解释可能是保罗此时正面临极大的危难。正如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保罗写这封信时可能是在罗马，或是在该萨利亚马利提马。如果是写自罗马，可能他认为该萨即将处死他；如果是写自该萨利亚马利提马，可能他担心犹太人正在筹划要暗杀他。 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保罗似乎觉得他很快就会面临死亡。例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这么期待着：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而他接着在一章二十二节明述，他可以选择死亡，因为他写道：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还有二章十七节，他讲到自己可能成为被交奠在其上的祭物。以及三章十节，保罗认为现今与基督一同受苦，或者可以使他效法他的死。不过保罗并不全然认为他一定会死，他在书信的其他地方也表露着活下去的期盼。例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他讲到：我知道人要住在世间，就表明他期望能够继续活着，好让他能够去服侍腓立比人。保罗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自己会遭遇什么境况，一方面他知道自己有可能死亡，所以要腓立比的朋友们预备好接受那最坏的情况，另一方面他对继续活下去也有几分指望，所以他鼓励他们期待那最好的。然而无论未来如何，保罗写这封信时他的确承受极大的苦难，所以他是处在忧愁挂虑的煎熬里。在探讨了保罗与腓立比人的关系和他在狱中的受苦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写信时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如何，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引起保罗的注意和劝勉呢？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的许多情况，不过我们只专注其中两项：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关心，以及存疑腓立比教会内在与外在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先来看腓立比的信徒对保罗的关心。整体而言，腓立比教会与使徒保罗有着深厚亲密的关系。当他们听到保罗在狱中受苦，他们也非常难过，为他担忧。因此一旦能力许可，他们就馈送礼物帮助保罗在世上的需用，以此表明他们的关怀。他们差遣以巴弗提带礼物给保罗，并在监狱里服侍他。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保罗提到这份礼物并表示他的感谢：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如同先前讲过的，腓立比人并不富裕，因此这份礼物对他们而言是极大的奉献。然而他们非常关怀保罗的福祉，使他们乐意做出这样的馈赠。我们已经读过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所写的，腓立比教会还差遣以巴弗提去监狱里服侍保罗。听听保罗所描述的：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显然以巴弗提也带给保罗一份报告，里面提到腓立比教会担心保罗正受到其他信徒的迫害，并且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在给他的书信里，保罗证实腓立比教会所顾虑的，也感谢他们对他的关怀。例如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承认有些传道人令他忧烦，他以这样的字句描述当时的情况：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事实上会让保罗如此忧愁，其中的一个原因 是在他身旁只有极少的信徒，包括基督徒领袖在内，是真心诚意在宣扬福音。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叙述这样的情况：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简而言之，保罗正是腓立比人所关切的，他的确十分忧愁，而且支持他的极其微少。不过腓立比人不只关切保罗当时受苦的状况，他们也担心无论是被暗杀或者公开的迫害，都会让保罗致命。他们的担心也得到了证实，如同前几课提到的，犹太人不止一次想要杀害保罗，而他被控诉的罪名是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出于对使徒极度的关怀，腓立比教会于是热切地为保罗代祷。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以这样鼓舞的话语感谢他们的代祷：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除了感谢腓立比人的祷告，也让他们明白即使死亡也是一个美好的解脱，使他得以脱离苦难。我们已经探讨了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关心，现在要来看源自于不同的因素，教会本身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腓立比教会至少面临三个问题。第一，他们似乎面对外来的迫害。第二，他们可能也受到错谬教导的威胁，正如其他几个教会所遭遇的。第三，他们对教会里成员的纷争不和感到棘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保罗以这样的字句提到他们所承受的迫害：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早些年前，保罗刚建腓立比教会时，他曾受到来自帖撒罗尼迦这个邻近城市的犹太人极大的拦阻和抗拒。使徒行传十七章五到十三节记载了这些愤怒的犹太人控告保罗和其他的信徒触犯了罗马的法律，结果保罗只好连夜逃离该城，避开犹太人进一步迫害及其罗马地方官府的追捕。而这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仍然不死心，继续追踪保罗一路到比利亚。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一批犹太人或者类似他们的人也会继续搅扰腓立比的教会，并且怂恿当地的官府也来与教会作对。无论腓立比教会承受什么样的迫害，很显然的，教会一定会承受到不信的人极大的折磨逼迫。腓立比教会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错谬教导的威胁。这些错谬的教导在那时似乎尚未深入影响到整体的教会，因此保罗对此没有直接的驳斥，但是他提醒腓立比信徒要摒弃拒绝可能领导他们的错误教导。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讲到割礼：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保罗担心假教师对割礼的错谬教导会令腓立比教会觉得困扰。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他再次驳斥那些虚假不实的教导，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在此的言论可以用来指各样的错谬教导，包括饮食上拘泥苦修和不合意的应用旧约关于饮食的律法。这类错谬的教导可能有两个来源，保罗一方面担心那些骚扰逼迫哥罗西教会和利加斯流域其他教会的异端学说，就如前一刻我们提到的，这些盛行于利加斯流域的错谬教义是在基督信仰里掺杂了希腊哲学、苦修主义和犹太律法的误用。例如哥罗西书二章11-12节里，保罗特别把错谬的教义与割礼的妄用相连并提，以及在哥罗西书2:20-23提到的饮食上的苦修。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担心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正如他早先在加拉太书2:11-21所谴责的，以及在罗马书4:9-17所驳斥的，可能在他去耶路撒冷时也曾与这些人有过冲突，导致他现今的被捕入狱。如同利加斯流域的假教师一样，这些随从犹太习俗的人也妄用割礼和饮食规条，强迫外邦的信徒要遵守那些已经不合宜的旧约律法。最后一点，除了外来的逼迫和错谬的教导，腓立比教会还面临信徒之间的纷争不和。腓立比书2:1-3，保罗以这样的劝导大略地提到这些冲突。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在腓立比书4:2，他以这样的话劝勉两个因意见不同无法相处的妇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腓立比教会的这些纷争虽不至于严重到要受到严厉的惩戒，然而他们仍然会让教会分裂，没有果效，并且引致犯罪。教会里绝不能容忍以自我中心而引发的不和，为此保罗花了相当的篇幅强调教会里爱心与合一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探讨了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背景缘由，现在要来看第二个主题，腓立比书的结构和内容。根据我们分析保罗给腓立比人书信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将把腓立比书分成五个部分来探讨。1:1-2是开头的问候，1:3-8是感谢的话语，1:9-11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代祷，1:12-4:20是本书信的主体，4:21-23是末了的问安。我们先来看1:1-2的问候。1:1-2开头的问候证明保罗是书信主要的执笔者，并提到书信也是来自提摩太。不过在书信里保罗提到他自己时一直是用单数人称的我，而非我们，而腓立比书2:19-22则以第三人称提及提摩太。 腓立比书开头的问候里，没有提到保罗的使徒头衔。至于保罗所写的大部分书信略有所不同，虽然提他挪尼迦前后书和腓立门书也没有提及，但这三封书信的后面的部分里都提到过保罗的使徒权柄。只有腓立比书里，保罗却从头到尾都没有明确地对众人提到过他的使徒权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信欠缺使徒信的权柄，相反，这印证了他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他们对他的尊重，以及他们乐意讨神喜悦的心智。因此，保罗根本无需向他们提醒他的职分和权柄。问候之后，第一章3到8节，保罗紧接着表达了他对他们的感谢。除了加拉太书和提多书以外，保罗所写的大部分新约正典的书信都是如此结构。问安之后就是感谢的话语。保罗首先感谢之事见于腓立比书1章3到6节，这是一个相当标准的谢词。他讲到腓立比人带给他的喜乐，以及他期待他们至终的得救。然而腓立比书1章7到8节所讲的确实非常的独特，不同于保罗其他书信里的感谢话语。在这里，保罗强调了他对腓立比人深切的爱。他这么写着：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几节显示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非常深厚亲密的。感谢之后，在腓立比书1章9到11节，保罗写出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这个祷告相当之简短，但却反映出整本书信所强调的。基本上保罗祈求腓立比信徒们能够以尊荣神的生活方式显出他们基督徒的爱心。首先，他祈求他们能具有分别是非的见识。其次，他祷告这样的知识能引导他们行美好的事，并能够保守他们的信心和行为，直到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最后，他祈求腓立比信徒们能以善行和坚韧持守的心智，将荣耀颂赞归于神。祷告之后，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书信的主体。从1章12节到4章20节，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为这个主体分段。然而在本课里，我们主要循着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鼓励和教导这个思路来罗列大纲。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时，他正经历极大的苦难，随时可能丧命，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忧愁。我们可说他那时是相当的绝望。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保罗知道那可能是他最后的话语了，所以信里表达了他对他们最深厚的情感，让他们晓得他是多么的疼爱他们，对于他们的友谊和同工他是多么的感激。他也给予一些最后的智慧忠告，教导他们要以尊荣神的方式面对逆境苦难。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腓立比书，我们可以明了书信主体里保罗思绪的进展。首先是1章12到26节，描写在监狱里保罗的坚忍持守。然后是1章27节到4章9节，保罗劝勉腓立比人要坚忍持守。接着是4章10到20节，保罗肯定腓立比人的坚忍持守。我们要仔细查考这几个部分。首先是1章12到26节，保罗在狱中的坚忍持守。保罗在监狱里坚忍持守，既不否定苦难，也不全心接纳，他乃是在苦难中试着找到可以喜乐的理由。 他耐心地解释他喜乐的缘由，以此鼓励腓立比信徒们不要为他担忧。他感谢他们的关怀，却不要他们为他的处境忧烦。在信里的这一部分，他讲到忧伤中让他能够喜乐的三个缘由。十二节到十八节的上半部分，他讲到目前施工的极其圆满。十八节下半部分到二十一节，讲到他对未来得蒙拯救的盼望，以及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他对未来施工的展望。保罗说，当他集中心智注意这三件事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承受眼前的苦难。例如在十二到十八节上半部，他说到即使他身在狱中受苦，然而令他欢喜的是他现在的施工却持续增长。腓立比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这么说道：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这些心怀恶意的传道人使得保罗受苦，增添他的忧烦。虽然他们让他受害，可是保罗仍然为他们传讲真实的福音而感到欢喜。接着在十八节下半部到二十一节，保罗描述他为着未来得蒙拯救的盼望而欢喜。他将焦点放在最后可能被释放。然而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保罗此时的苦难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对他而言连死亡也是一种舒畅的解脱。因此他为这样的盼望深受鼓舞，无论是被开释还是死亡都能够疏解他的苦难。腓立比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保罗解释他的看法：为此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无论是生是死，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死亡的威胁一方面让保罗深受痛苦，另一方面却让他能够越过死亡而看到与基督同在天上的喜乐。因此把焦点放在得释放或天上的福分，使得保罗即使在痛苦中仍然能够喜乐。同样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保罗也以将来还可能服侍腓立比人而深感喜乐。听听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保罗这些鼓励的话语：我知道人要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腓立比人关爱保罗，听到他想要活下去一定会觉得宽慰，保罗也爱他们，因此想到他们在基督里的长进也一定觉得安慰，感到心满意足。以他在监狱中坚忍态度鼓励腓立比人不要为他担忧以后，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四章九节，保罗花了相当的篇幅劝勉腓立比人也要坚忍持守。在此保罗激励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仍要继续对基督忠心，并且活出有见证的生命。我们要将保罗这段劝勉分成四个主题来探讨。首先是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坚忍持守的重要性，其次是二章十九到三十节一些传道人帮助他们坚忍持守，第三三章一到十六节保罗自己的坚忍持守的榜样，最后是三章十七到四章九节对坚忍持守的挑战。 让我们先来看保罗所说的在基督徒信心和操练上坚忍持守的重要性。腓立比书一章27-29节，保罗认同腓立比人所承受的苦难，他以这些话鼓励他们：只要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信徒承受的折磨虽然非常痛苦难受，但那些苦难并没有超越神的掌控之外，相反的，神却要透过这些磨难来祝福他们。因此在如此艰辛难受的时刻，坚忍的持守信心，过公义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如同前几课里我们所谈过的，耶稣的受苦一直要到他再来时才算完全，在那之前他是透过教会来成就所要当受的苦。因着信徒与基督联合，当我们受苦时，基督也在受苦。保罗看到这样的经历，不只是在成就基督预定要受的苦，同时也是一个荣耀的标志。就是腓立比书一章27-29节我们所读到的，神不只允许腓立比教会受苦，他乃是给予机会要让他们受苦。腓立比书2章5-9节，保罗仔细解释这个概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为了让教会得到益处，耶稣甘愿承受苦难折磨，他因牺牲而得的奖赏却是无与伦比。同样的，信徒也应当为了教会的益处，愿意虚己承受苦难。我们若这么做，也能得到极大的奖赏。这是为何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7-18节如此说道：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不愿意腓立比人只是单单忍受他们要受的苦，乃是在痛苦中为着痛苦所能带来的祝福而欢喜，而且他也要他们因着他所承受的苦难所产生的祝福而欢喜，如同他为他们的受苦而能得到的祝福欢喜一样。保罗鼓励信徒们要专注有苦难而得的奖赏，这使得他们在各样的患难之下仍然有力量和勇气持守信心，并过着圣洁的生活。总归而言，如果他们不能够坚忍持守，就无法得到因苦难而带来的奖赏。在强调了坚忍持守的重要性，以及鼓励他们仰望由此而得到的祝福之后，保罗差派了一些传道人去照顾他们，以此在他们经历艰难中帮助他们坚忍持守。保罗知道他的书信可以教导腓立比人如何承担苦难，但他也了解，如果有人真在旁边每时每刻的协助我们，乐意与我们一同分担痛苦，那些苦难就比较容易承受了。所以保罗决定除了写信之外，也在腓立比人需要的时候差遣他们的朋友去服侍他们。首先，保罗打算差遣以巴佛提，他本是带着腓立比教会的信给保罗，并留在那里服侍保罗的，而且极有可能也是他把保罗的信带给腓立比人。腓立比书2章25-30节提到腓立比教会因着以巴佛提病重很是担忧，而以巴佛提本人也因着教会担忧而牵挂在心，所以保罗差派以巴佛提回腓立比去安慰众信徒的心，并服侍他们。 接着保罗打算派遣提摩太去腓立比，提摩太那时也留在监狱中，在使徒受苦时照顾他的需要。不过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我们读到，保罗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也要派他去帮助腓立比的教会。最后保罗期待至终他自己也能离开监狱，亲自去腓立比服侍他们。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四节，保罗表达了这样的期望，他这么写的：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翻译成自信这个希腊词
pepoitha，
更好的译法应是被说服。保罗是期待得到释放，但他没有完全的把握。无论如何，保罗明白对于在苦难煎熬中的腓立比教会而言，这些有怜悯心肠的人是相当有帮助的，所以他拟定计划，要一时差派这些老练有爱心的传道人去照顾他们。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六节是保罗的劝勉，他举出自身无论思想或行为在信心上都显示出坚忍持守的榜样。保罗特别解释，自从他归信基督以后，就不再依从地上的标准来讨神的喜悦和祝福，而是开始单单依靠基督。但这不表示他没有达到现实的标准，相反的，按世上的标准而言，保罗应该算是一个特蒙神眷爱的一位。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保罗这样描述他的资历：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有任何人是靠着遵行律法来得神的祝福，那就是保罗了。事实上，堕落的世人没有一个好到可以得到神的救赎和永生这等的福分，所以保罗不再依据他在世上的资历，而是凭着信心单单依靠基督所做的，那是神所称许的。同时他也清楚表示，单只是表明相信并不足以保证我们得救，相反我们乃是要持守住信心才能得到永生。我们必须持续我们的信仰，活出圣洁的生活，否则我们的信心只是虚假的。这是为何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极力强调要坚忍持守，他以这些话语讲述基督里的救恩。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单单宣告相信还不够，我们需要借着坚忍持守来表明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不能坚忍到底，持守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拯救的信心，并活出敬虔的生活，那只是显明我们的信心是虚假不实的。保罗最后的劝勉是关于对坚忍持守的挑战，这是写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四章九节。这些劝导主要是劝勉腓立比人学习他坚忍的榜样，实际的应用他的教导。在谈到对坚忍持守的挑战时，保罗劝勉腓立比人不要跟从假教师们，避免因教会里的不和或者个人的苦难而使他们对神的信心有所动摇。他提到假教师们可能使用一些手段干涉教会， 而严重影响他们坚忍持守的心智。腓立比书三章18-19节，保罗提出这样严厉的谴责：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显然，这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不是指信徒们。然而，也许因着他们的煽动性的言语，或者其影响力，他们的确对教会构成了威胁。无论如何，保罗强调信徒们要抗拒基督仇敌的错谬教导，极力保守基督徒纯正的信心和操守。为了逃避痛苦患难，不足以构成放弃福音信仰的理由，而有煽动性的恶意辩论也无法取代主基督的大能。不过，保罗也警告，教会里纯正的信徒也有可能影响其他信徒对信仰的坚忍持守。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提到有阿爹和寻都基之间存在的问题。腓立比书4章1-3节，他这么说道：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有阿爹和寻都基之间的冲突，表明他们在圣洁生活上有过失，也严重的影响和妨碍了其他腓立比的信徒们持守信仰的心智。最后，保罗劝勉腓立比人不要让个人的苦难妨碍他们坚忍持守的意愿，他鼓励他们要有喜乐的展望，不容焦虑则他们的心智。腓立比书4章4-7节，他以这样的话语深刻地表达他的想法：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以无挂虑，只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具体的教导信徒们应当求告神来减除他们的挂虑忧愁。有些时候神可能会挪去艰难的环境，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罗认为改变是来自个人的心态、意念和看法。最终，在腓立比书4章10-20节，保罗肯定腓立比信徒们在信心和生活上坚忍持守，特别是他们对保罗持续的服侍。以这些话语，保罗结束了这封书信的主体。在这段话里，保罗感谢腓立比信徒为了疏解他在狱中的艰难所馈赠的金钱。保罗的谢函让他们放心地知道他已收到所奉献的钱，而且那笔钱有助于改善他的处境。但对保罗而言，这笔钱最大的价值是在感情上的。腓立比书4章12-14节，保罗如此叙述：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笔钱可能减轻保罗的经济压力，然而他内心的满足乃是来自神。这笔钱馈赠真正的价值在于他让保罗深受感动，他们为他的缘故如此牺牲。这些不富裕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让保罗知道他们是何等的爱他。腓立比信徒们的确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向保罗显示了他们的爱心。那时保罗在狱中的心情非常沉重，他觉得痛苦而沮丧，因此有这么多的人如此关爱他，愿意与他同担苦难，实在是让他感到欣慰。这使人不仅猜测腓立比人所作所为是否帮助保罗克服了他的沮丧，也许他们的关怀使他恢复盼望，也可能是他们的爱心激励他决心在艰难的困境中仍然继续保持喜乐。 或许是他们的友谊也不断地提醒保罗，他既没有被遗忘，也不孤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保罗全心全意地爱着腓立比教会，所以收到来自他们的礼物必然极大地鼓舞了他。腓立比书四章21-23节，保罗以最后的问安结束了这封信。这段话相当的格式化，不过其中有个部分却值得探讨。腓立比书四章22节，保罗特别提到有些问候他们的圣徒是属于该撒家里的人。在古时，家族是包含家人和奴仆，不管他们是否与他们同住在皇宫里，而他的奴仆也不只限于是工人，还包括贴身的侍卫和许多文职官员。这里提到该撒家里的人，让许多解经家推论保罗是由罗马写这封信，因为该撒就住在那里，也实际管理整个家族。不过我们也不必太早的下结论，因为在帝国各处所属该撒的文武官员都可算他家里的人，包括住房在该撒利亚玛丽提马的人。无论如何，信里提到信徒当中也有该撒家里的人，显示保罗虽然被拘禁，却不妨碍他传福音。保罗反而持续得到门徒，有些甚至是看守他的人。探讨了保罗写腓立比书的背景缘由，以及这封书信的结构和内容，我们现在要来思考的就是保罗在这封书信里所教导的在现今时代的应用。我们的确可以将腓立比书应用在现今生活的许多方面，不过在本课里我们要专注的是，当保罗面临可能是他在地上最后年日的时候，他仍然尽心竭力地鼓励其他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个凸显出来的主题，就是保罗鼓励腓立比人要坚忍持守，继续在他们的人生中忠诚的信靠神。在思想腓立比书对现今时代有何意义时，我们要着重考量的就是坚忍持守这一项。在思想腓立比书对现今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启发时，我们要探讨基督徒坚忍持守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坚忍的本质，第二是坚忍的心态，第三是教会坚忍的服侍。我们先来看坚忍的本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对坚忍持守的教导最容易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坚忍的定义、坚忍的必要以及坚忍的保证。我们先来探讨坚忍的定义。保罗认为坚忍持守具有两个理念，就是真实的信心和公义的生活。坚信忍耐在一方面是持守我们对基督福音的信心，相信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是依据基督所行的。腓立比书一章27节讲到他对腓立比人的期望时，他这么写着：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身为信徒，我们要极力委身于所信的福音，不放弃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在信心上的坚忍持守。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描述要如何相信基督的福音，不过腓立比书三章8-9节保罗讲到基督徒信仰的中心要点：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在这段话里，保罗指出在得到救恩和称义上，他的出身位分和一切善行都是无用的，让他得救的唯一方式是借着他的相信 是基督的义成就在他身上。只要我们一直依靠基督所做的为我们称义的根据，我们就是在信心上坚忍持守，站立得稳。坚忍持守的过程中并非不允许有疑惑不解，重点是在信心上坚忍，使我们自始至终不会否认福音的真理。此外，真基督徒的信仰并非意味着我们在神学上不会出差错，我们可能在神学理念上出现许多错误，可是人信仰福音的基本要义，我们是要单单借着基督而得救。一旦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中心真理，那就是失去了在信心上的坚忍持守了。除了以真实的信心来定义坚忍持守以外，保罗谈到坚忍也与公义的生活有关，就是持续有美善可被称颂的行为。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这么说道：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保罗讲到要持续行善，活出与得救相称的生活，在善事上坚忍持守，不意味着我们活得毫无瑕疵，我们绝对无法在今生达到这个层次，有时我们甚至还会摔得相当的惨重。保罗的意思是，在努力信靠顺服基督时，我们要持续行善。保罗并不是要信徒只是了解坚忍持守的定义，他也要我们明白，为了达成我们的得救，在信心与生活上坚忍的必要性，以此来激励我们继续坚忍持守。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一节，保罗这么说道：我也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简而言之，保罗的教导是，我们若无法持守住纯正的信仰，我们就不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就无法复活进入荣耀的永生里。换言之，为了至终的得救，我们必须持守信心。同样的，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保罗以这些话语劝勉信徒们要过诚实无伪的生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不发怨言起争论，就是端正的生活，这就使得腓立比人可以无可指责，没有瑕疵，让保罗在服事上可以为此夸口。如果他们不能坚忍持守，那就显示自己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并不真心相信基督，这样一来他们在末日是无法得救了。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坚忍持守，过诚实无伪的生活，那就表明我们不是信主的，因此也就无法得救。对我们许多人而言，保罗关于何为坚忍持守以及其必要性的教导，似乎令我们觉得挫折，甚至相当的严厉。不过保罗对此的教导还有第三部分却是极富鼓励性的，那就是坚忍的保证。按这部分来看，保罗关乎坚忍的教导对信徒而言就不是一个恐吓，而是安慰。保罗向腓立比人保证，每个真信徒一定会在信心和公义生活上坚忍持守，因此我们的得救是必然的。的确有许多人妄然宣告他们相信，也不坚忍持守，那是因他们在起初就不是靠信心得救。然而那真心相信的必蒙圣灵保守，并且在他们心中工作，使他们得以坚忍持守下去。 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这么说道：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确信神起初已拯救了腓立比人，他必会成全这样的救恩，绝不会容忍让任何一个人沉沦灭亡，反而会引导所有真信徒继续持守，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的确信也是我们的确信，如果我们真心相信，我们绝不会在恩典或信心里失落。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肯定这个观点，他给予这样的劝勉：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应当恐惧战惊，并非是我们害怕会至终从恩典里堕落，而是心怀敬畏的了解全能的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工作，以确保我们能照他的心意去思想行事。他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成就他的美意，那包括我们的坚韧持守。所以我们绝对能在真道上持守到末了。我们已经考察了坚韧的本质，现在要来讨论信徒当有的坚韧的心态。我们的讨论要专注于保罗在腓立比书里着重的心态的三个部分：谦卑、乐观和喜乐。让我们先来看保罗所认为的我们要心存谦卑这个部分。身为主耶稣基督所选召授权的使徒，保罗大可以此为傲。神以超自然的方式训练保罗成为领袖，拣选保罗而不是其余的使徒们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也借着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世界各地的教会都会把保罗当成伟人般来尊崇。因此当他在监狱里受苦时，他或者可以这么思想：为何神允许这样的事临到我？我一直对他那么忠心，他却不肯祝福我，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但是质疑神的美善是愚蠢而且不应当的，并且保罗知道在真理上他有足够的理由要在神面前谦卑。接纳这个事实，他就允许让神来建造他的生命，并且在困境中坚信忍耐。因此保罗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甘愿虚己以得到神要给他和我们的祝福。为了加强关乎谦卑的劝导，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附录了他那著名的基督颂。有些学者认为，在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之前，这几句经文已是教会熟悉的一首诗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几节经文是保罗特别为了这个情况而写的。无论如何，这几句话的意思十分的清楚，耶稣是如此的谦卑，因此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这段话描述了基督在历史上的三个阶段：他未道成肉身之前，他成为人的样式，以及他复活升天。首先保罗讲到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情况，那时他是圣子，神的独生子，活在与圣父和圣灵合二为一的团契中，同享上帝的荣耀与全能。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保罗这么描述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情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依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至少有两件关于基督的事迹。第一，在他成为人的样式之前，基督是荣耀的，或者如同保罗所说的，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或者样式。 保罗用的希腊字是
morphe，
那通常指的是一个人的外貌。当然，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基督长得像神，而是他的外貌见证其内在的本质。基督的确就是神。其次，保罗指出基督是谦卑的。在他彰显这样的谦卑之前，基督已经显明他甘心乐意取了另一个形象，这就是成为人的样式。保罗特别这样描述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这里保罗用的词是
Esos，
指的是基督与神同等或者相同。他的意思是基督的样式或者外表的荣耀与父神显现的荣耀是一样的，然而基督甘愿放下他在天上尊贵位分的荣耀，为的是让父神喜悦，并且买赎我们的救恩。接下来保罗描述基督的卑微自己，就是他在世上的生活，始于被孕育在玛利亚的腹中，然后延伸到他死与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保罗讲到基督的谦卑自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同保罗对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情况的描述，关于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这几节也告诉我们至少两件事。第一，基督虚己成为不荣耀，就是神的儿子为了取得人的形象或样式，放下了他神的荣耀。保罗再一次用 morph 这个希腊词来形容基督换了他的外表，因而不再展示出神固有的荣耀，与此相对的仅仅展示出一个人的普通外在形象。正如基督属神的形象显示他的确全然是神，他为人的形象也表明他的确全然是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基督成为人时，他并没有放弃任何神的特质，他只是在神的本质上加上了人的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全然是神，也全然是人。其次，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证实了基督的虚己，如同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已甘愿放下荣耀的样式，他在这个阶段的确是放下了这个形象，并且甚至卑微自己到一个地步，许可这些人将他杀害，就是他自己所取的样式与之认同的人类。最后保罗描述基督被高举的阶段，那是从他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一直到他如今继续在统管一切的被造界。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保罗如此描述基督被高举：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关于基督高举的这个阶段，保罗也告诉我们至少两件事。第一，基督再次取得其荣耀的形象，被升为宇宙的统管者，因此每一个受造物都要对他屈膝跪拜。第二，即使已升到统管宇宙万有的荣耀地位，基督仍然继续的虚己，因为他统管一切的被造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 而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这几点，他是希望信徒们可以跟随基督的榜样。如果连神的儿子都甘愿顺服，卑微自己到这样的地步，那么服侍他的人也是应当如此谦卑。如果基督的虚己帮助他在受苦至死时仍然能够坚忍持守，那么存心谦卑也可以帮助我们坚忍持守下去。保罗的这个要点见于腓立比书二章二到四节，在那里他提出这些教导：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存心谦卑使我们能在信仰和生活上坚忍持守，它使我们能够心意相同，大家合一，彼此亲爱尊重，相互服侍帮补。另一方面，它也能提醒我们，即使环境艰苦，以至于我们被逼迫，甚至为信仰殉道，父神仍然值得我们的信赖和忠诚。除了鼓励信徒存心谦卑，以此为坚忍之道，保罗也强调乐观积极的重要性，那就是对生活有明确期待的盼望。在现今的世界，人们通常认为积极乐观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心态，那只是假装情况比眼前所见的要好得多。然而保罗的积极态度绝非如此，他的积极是十分切合现实的，他并没有漠视生活中恶劣的情况，事实上他还为此觉得难受。就其核心来讲，保罗积极乐观的态度就在于他刻意的要来专注那些真实美好存到永恒的事，而不定睛在那些恶劣的事情上。这心态来自他相信在现实生活中供应且祝福他的是神，以及盼望在未来神会给予我们的完全拯救和永恒奖赏。例如当他在狱中受苦，被那些不是真心为福音效力的传道人所伤害时，即使那些传道人有不好的动机，他仍选择专注于基督仍然被传开的这个美好结果。腓立比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这么说道：那一等传基督是处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的情绪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觉得痛苦难过，另一方面他决心只专注美好的事，而不去看那些恶劣的。这个选择使他能承受坐监的折磨，以及那些传道人加给他的苦楚。腓立比书四章六到八节，保罗秉承这样的态度劝勉腓立比教会，他这么写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抗挂虑沮丧，以此求告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也是达成坚忍持守的方式。最后，除了谦卑虚己和积极乐观，保罗也教导喜乐的心态 对基督徒的坚韧持守也大有帮助。就保罗而言，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仍专注于让他喜乐的事，使他能够坚忍持守下去。他也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要以他为榜样如此行。例如腓立比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讲到这样的喜乐：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理当害怕他可能会被处死，然而他宁可不定睛于死亡的消极面，而专注于死亡带来的积极结果。他以乐观的心态处之，所以他能够喜乐。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保罗的态度不是愚昧的否认痛苦患难的存在，也不是泛义的欢乐之情。相反的，保罗的思绪里是掺和着悲伤和痛苦。不过即使在患难痛苦中，保罗还是能够注重生活中美好的事而为此喜乐。他想到能够以勇敢的承受死亡来尊荣基督，也为基督被高举而欢喜满足，这样的欢喜满足使他觉得喜乐。保罗不单只是觉得喜乐，他是真正的喜乐。这喜乐使他能够持续向前，让他的受苦有目的。保罗因此也鼓励他在腓立比的朋友们也要持这样的态度，让他们的喜乐也可以帮助他们继续坚忍持守。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六节，他这么劝勉他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保罗鼓励腓立比人要喜乐，因为主已经近了，或是在需要时及时的帮助他们，或是以君王的身份再来，使他的平安临及全地。无论如何，喜乐的心可以激励腓立比人抵挡那些牵挂忧虑，使得他们能够坚忍持守，直到主的再来。如果我们也只有像保罗那样的心态，借着专注于在谦卑、乐观和喜乐的方面，我们就能够兼顾自己，抵挡忧虑沮丧。患难是免不了的，我们也会受苦，有时甚至是相当的巨大。情况如果是那样，我们需要记得保罗的榜样和劝勉，以谦卑的心态来缓和我们的苦楚，持着积极的盼望，思想今生和永生里许多美好的事物。我们要定义为生活中值得欢喜的事情而喜乐，以此攻克环境里的忧烦。这样一来，我们在神的帮助之下就能够坚强的坚忍持守下去。我们已经探讨了坚忍持守的本质和心态，现在要来看第三项，教会坚忍持守的服饰。这是表现在我们彼此的对待上。保罗肯定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服饰，帮助他在传道服饰的许多状况中，包括目前的被拘禁，都能够坚忍持守。他们多次在金钱和感情上支持他，甚至差遣以巴佛提去监狱里照顾他。我们可以总结，他们对保罗的服侍是物质资助、安慰鼓励和亲身在场。借着这些方式，腓立比人鼓舞了保罗的心智，使他能够坚忍持守。例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对腓立比人说出这些肺腑之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几节简单的经文 点出了腓立比人对保罗的关怀服侍，以及他对他们衷心的感谢。在以巴弗提带着腓立比教会的礼物去探望保罗之前，保罗是从主那里支取坚忍持守的力量，然而他从人那里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因此他的积极与乐观也渐渐的低落。他是在坚忍持守的，但那是非常辛苦的。然而腓立比教会的礼物所给予的物质资助减轻了他的痛苦，让他的坚忍也变得容易一些。他们对他的关怀透过馈赠和以巴弗提的到访给予保罗安慰鼓励，帮助他恢复积极乐观和喜乐的心态。当然以巴弗提的亲自到访不只是服侍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他的陪伴与友谊也帮助保罗能够继续持守下去。因此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真心感谢他们的服侍，有这样的朋友让他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喜乐，他受到激励能够继续坚忍持守坚强的信心，活出尊荣基督的生命。而且保罗也想透过他的服侍帮助腓立比人在患难中继续坚忍持守。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四节讲到他为他们代求，他也写信教导他们如何坚忍。除此以外他还差遣以巴弗提可能以教会领袖的身份回去服侍他们。腓立比教会以物质资助服侍保罗的需要，我们现今的教会也可效仿他们所做的。目前世上有许多的基督徒在物质上有极大的需要，有些贫穷到衣食时常短缺，另外一些人则被邪恶的人所欺压，有些人甚至得卖身为奴，受到严重的虐待。当然还有许多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却也有所缺乏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满足他们物质的需要，以此来服侍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盼望得以在信仰上坚忍持守。而腓立比教会以爱心和鼓励服侍保罗，我们也可以如此。他们不只是馈赠金钱，也表达他们的关爱，借着以巴弗提他们让保罗知道教会对他的思念，他常在他们心中，如同他也常纪念他们一样。现今的基督徒在坚忍持守时也需要安慰鼓励，见面时讲几句鼓舞的话语，或者透过电子邮件或让人传话等等方式彼此服侍，主要就是让他人知道有人在关怀纪念着他们。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去看望陪伴他人，如同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去服侍保罗一样。在教会里有许多人是相当孤单的，需要朋友，有些则是需要要人帮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事，例如采购食物或者清洁打扫，或是关怀他们以及家人，亲身与信徒们在一起是帮助他们坚忍持守的另一个服侍方法。我们也可以效法保罗服侍腓立比教会的方式，以正确的教义和实际的操练教导人如何继续坚忍持守。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被赋予权柄，就应该用负责和鼓励的方式，在言语和行动上带领教会认识到坚忍持守不仅是神圣而且是可行的，而且无论我们是谁或者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不时的祷告，好让神回应我们的祈求，给予其他信徒们坚忍持守的力量。在这一刻里我们探讨了保罗正典书信中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包括写信的背景缘由，就是书信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书信的结构和内容，以及此信对现今时代基督教会生活方面的应用。 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具有许多丰富而美好的真理，教导我们要在基督信仰上站立得稳，并且在圣洁的神面前过公义的生活，即使在患难痛苦时仍要如此。我们若顺从神透过保罗的教导，就会清楚明了坚忍持守是何等重要的真理，也会深受激励，奉献自己，极力成就这艰巨的任务。而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跟随保罗的劝勉，不但自己坚忍持守，也帮助他人如此时，我们就能够让尊贵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和尊崇。